那么这个就是普通的两个人。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两千年来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话，那么中间的对话，那可能那个背景的故事就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过呢，这个故事有难处。这个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有它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变成呢是苏拉米女去影响所罗门。那就是所罗门呢是因着苏拉米才有改变的。那么这个如果你把它再应用的话，那么这个就有难处了。我想我们今天永远不可能影响我们的主，只有主改变我们，我们不可能改变主。所以呢，那你如果真的要解释的话，你只能够说在这里预表不够完全。不过我们看你这个故事虽然是很动人，是不错，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但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对我们没有帮助。那么到了比这更早一点，1771年的时候，还有或者到了后来182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般的圣经的学者，那么我交通这一段很重要哈。那么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雅各这个背景啊，其实这个故事不是两个人的故事，是三个人的故事。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无中生有？没有，这些人他们真的是读圣经，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这个，他们的确在那读圣经。那么根据他们读圣经的结果，他们找到什么呢？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你看一面你看见有王，所罗门王是王，所以在这个雅各里面一个主要的人物是所罗门王，苏拉密当然也是个主要的人物。不过呢，在这里呢，这个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说，原来啊，这个苏拉密女啊所说的我的良人，我的良人，良人不是指的所罗门王，乃是指着那个牧羊人说的。那你记不记得这个第一章前面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么非常有意思，他们这些人在那里读的时候啊，就是说所有的这里的这个我的良人都是指着那个牧羊人说的。那么而这个牧羊人呢，每次讲到我苏拉密女的时候，都是说我的佳偶，我的佳偶，我的佳偶。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苏拉密，就都是这个都是那个牧羊人说的。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发现的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人物，主要的人物，除了耶路撒冷众女子之外，不是两个，是三个。那么变成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牧羊人，还有一个呢就是苏拉米。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如果你从这里面找的话，那这些人当然花了很多力气从里面找出来，然后告诉你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大概这样，就是说这个其实呢，苏拉米女呢是有一天在苹果树下遇见了牧羊人，那结果他们两情相悦，他们彼此非常的好。那么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有一次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苏拉密女那个园的葡萄园呢是所罗门租给他的，所以有一次呢，所罗门就去看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就看到了苏拉密女。那么结果呢，他就被苏拉密女吸引了，然后呢他就把他带到皇宫里面。不过他非常的好，非常的大方，那么他总是想尽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吸引，能获得苏拉密女的心。所以呢，所罗门王就用他的话，就用他的荣华，用各种各样的话，希望能够打动这个所罗门，能够打动这个苏拉密女。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前面五节的圣经啊都不是苏拉密女的话，都是说耶路撒冷那个女子的话。那么她虽然被带到王宫里面去，但是那些话呢都是苏拉密女，都是这个耶路撒冷女子所说的话。那么虽然她被带到耶路撒冷，但她的心呢仍旧在田园里面。所以她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人虽然在宫廷，人虽然在耶路撒冷，但她的心呢是在这个田园里面。 那么等到王坐席的时候，圣经说拿大就发出香味来。那么这个女子呢，虽然在王的面前，但是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里园的葡萄，在葡萄园中。所以呢，根据这样的领会的话，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苏拉米女呢，虽然她在所罗门的王宫中里面，但是呢她所想的仍旧是良人。好，后面我就不详细去说他了，因为除非你完全相信他。那么你如果一直读下去，读到后来呢，诶，到了第二章第七节过了以后，那么我那么然后他说，听啊，我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良人呢，就是这个牧羊人，他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因为要会苏拉米的缘故，所以他串山越岭，他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他最后也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后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的发展。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所罗门王用尽了荣华富贵，想打动他的心。有没有打动呢？没有打动。但是所罗门王也很大方，他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他说我指着羚羊或者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见，等他自己情愿。他现在不情愿啊。那么现在呢，我是希望，那他希望总有一天呢能够等到啊，希望苏拉米能够回心转意。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还是不能够打动苏拉米女跟所罗门，不能打动苏拉米女的心。所以最后最后到了第七章第八章那个最高潮的时候，就是爱情，我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地上，如露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因为最后我们知道因着苏拉米女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忠心，最后呢她还是回到了良人的跟前，还是回到了这个什么牧羊人的跟前。那么到了牧羊人最后呢，你知道这就给我们看爱情的坚强。所以大水不能冲，大水这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那如果你这样再来读再来唱这个唐崇荣弟兄所写的雅歌，你觉得这就很对了。你如果全部配在一起的话，你看看这个不是表示一个坚贞的爱情，一个忠实的爱情，那么这是苏拉米女。你看见吗？这就是苏拉米女的故事。那么根据这个说法的话呢，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用它的话，我想很多聪明的基督徒就可以用了。那么这个那么这样的话，所罗门王就像世界一样了，世界要诱惑我们，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心永远归给我们的主。那么这个爱就是雅各的爱，这个爱是忠贞不渝的爱。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这里面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那么你看见说原来雅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能够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不过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故事有很大的难处，这个只是个故事，只是人想以为它的背景。那么但是这些你不能完全的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确花了时间读圣经，给你看见说，你看这里不是两个人物，是三个人物，而且你看见说这个王说话是用什么口气，然后呢牧羊人说话是用什么口气，那么苏拉米女呢是怎么称呼所罗门，是怎么称呼牧羊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三个人。那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不止新派的人相信这个故事背景，因为他们觉得否则的话没有理由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一定有这类似这样的故事呢，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把雅各放在一个很坚定的伦理的基础上。因为这些人就是害怕，如果你把雅各当作一般的情歌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这个当然不是这样。所以这些人是好心呢，是希望说叫人不要有误会，所以就把雅各呢把它放在一个神所创造人类的一个伦理的基础上面。那么当然今天你不受诱惑，今天你能够忠心于良人，能够忠心于爱情，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爱情故事。所以呢我们知道 这个就变成了那个背景。如果这个是背景故事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教训就不一样，跟刚才不一样。最多就是不要爱世界，然后呢，要么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伦理的基础上面。所以有的人那么甚至就把雅各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地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实际上就把整个雅各那个最中心东西就拿走了。但是我再说，今天可惜在什么地方呢？可惜就是所谓基要派的神的儿女们，圣经学者在里面很多很多，今天是接受这三个任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是两个，根本相信是三个人。所以呢，他们认为说雅各是在一个很稳固的伦理的基础上面。好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把一些属灵的东西就把它丢掉了。那么这里难处就变成什么呢？难处很简单，我们把它简单的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那么知道，那么很清楚啊。我们今天看故事的时候，从小第一个印象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么这样大家一看呢，那很明显的所罗门一定是坏人嘛，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明明是说所罗门的歌，那么你想想看，当所罗门写这个歌的，有没有可能把自己描写成这个样子啊？有没有可能把他描写成为一个坏人？当然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你相信那些犹太的拉比，如果真的这样领会的话，那么所罗门变成诱惑人的，是不是？所罗门变成诱惑人的，如果你要歌颂这个爱情的伟大的话，那么很明显你一定把所罗门放在一边。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在犹太拉比的心中，所罗门失败过不错，但是你不可能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以如果那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雅各这个所是雅各就不能通过犹太拉比的关，那他绝对不可能成为圣经里面的一卷。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要很诚实的说，今天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不可能跟随这些新派的人，你也不能跟随这些所谓基要派的人。所以你不要觉得惊讶，如果有一班福音派的弟兄，神的仆人，如果他在这里讲这一段，如果讲了三个人，你不要说哦是新派，你不要随便给他加个标签，他不是新派，他的的确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过呢，他觉得你这样来读圣经最放心，好像帮神的忙一样，把他摆在很好的伦理基础上一样。所以他说你不要讲的太多，你们若那样灵然解灵异解，你就什么解都可以。所以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就不同了，看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说雅各就是雅各，就那么多就完了。所以你看你就那么多，所以你看见如果这样的话呢，第一章很明显就是你看见所罗门，只要讲到所罗门地方，就是讲到所罗门怎样的要影响改变苏拉密。然后你看他越到越后面，越给我们看见所罗门这个苏拉密怎样的坚持，这样的执着，然后给我们的爱情比死更坚强。那么最多你可以说这是我们对基督的爱，你可以这样的，你可以这样的去读它。那么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得到帮助，有它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故事不可能成立，我刚才讲过，因为它不能成立，所以今天你仍然用它。虽然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动人，因为这个故事你摆在今天晚上讲，或者明天晚上在很多的人面前讲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一定受感动的。那么你知道这是个很伟大的故事，然后我们再配上这个雅歌这个歌这首诗歌的话，那我想一定很多年轻人喜欢雅歌。但是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18世纪以后的产品。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刚才所讲的这几个人读圣经的人根本是西方的人。你忘记了，今天的西方人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他要想解释雅歌，当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完全一个封闭社会里面的故事，他要去解释他，当然解释错了。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把这段故事拿去跟犹太人讲，他们笑痛肚皮了。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从西方来的，那这些都是德国人，那都什么那么好的，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底下，那么他们，所以他们才，你知道有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你知道在那个封闭社会不可能发生。但是你从他字面的意思来看，你如果诚实的话，哎，你说发现这个东西，这个爱好像不是在精神的层次，这个爱好像跑到身体的层次，那么有的人就会很紧张，怎么在圣经里面也会有这些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来源是这样来源，有的人是为着要帮神的忙，为着要帮神的忙，结果越帮越忙，那么结果反而他产生，结果有了一些东西反而不是圣经里面。